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世上最令人不舒服的事情，就是看到尊敬的人需为自己错误的行为负责，不论是老板还是教会的领袖，也可能是自己的父母，要公开指出他们的问题来，实在令人不舒服。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我们将看到约瑟与出卖他的哥哥们面对面。如果您遭遇这个棘手的处境，料到将有敏感的谈话内容时，您会对将探讨的信息深感欣赏。到底应该向对方怎么说呢？应该如何责备对方呢？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使埋没的良心苏醒这个题目。
埃及经历了七个丰年，粮仓满溢，但现在早已预期的饥荒终于到来。肥沃的土地上农作物逐渐欠收，最后更是再无出产。人们要克服的是烈日下的曝晒，当时的景象必然是很可怕。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圣经在手上的话，请你跟我翻到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42章，我们今天将会探讨的故事，我们将由创世纪的第42章第一节开始读出来。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来提粮的人中有以色列的儿子们，因为迦南地也有饥荒。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挑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一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他们就对他说，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人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验证出来。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 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到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你们如果是诚实人，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囚在监里，但你们可以带着粮食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的身上。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留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用通事传话。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西缅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了。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到了住宿的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仍在口袋里，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人在我的口袋里啊。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地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你们对于黑名单有什么样的想法呢？这么问你们可能语气太过强烈了，且让我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提问。你是不是把该忘记的牢牢记住，却把该记住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呢？让我换一种方式，这样大家便能够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了。当有人得罪你，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是不是允许神的灵将那个名字或者是得罪你的事情从你的心里面抹掉呢？或者你是那种怀恨在心的人，将别人得罪你的事情写在清单上面，寻找报复机会，好以牙还牙呢？你如何处理这一份黑名单呢？有人说，这个要看情况而定，我要有更多的具体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吧，那么我们便来玩角色扮演的游戏。请你扮作生长于一个墨西哥裔家庭，这个家庭已经有很多个儿女了，你的父母年纪很大，你即便不是一个婴孩，也是孩子当中几乎是最小的了。不幸的是啊，在你出生后不久，你的母亲就过世了，让你与父亲和哥哥们孤苦无依。你父亲的年纪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变得有点被动了，子女的纪律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他就像是离开了这个家独自生活似的。基于某一种的原因，因为你是家中最年幼的，又因为你的母亲在你出生的时候死去，因此呢，你的父亲就对你心存愤怒和敌意，而且是不加掩饰的就表现出来，你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随着时间过去，这一份敌意就变成了仇恨。你的童年是寸步难行， 受了严重的伤害。到了你踏入到青少年时代，经历了一连串的事件，发现你被排斥了，家人不想要你，你给送出了家门，自生自灭。事实上，当时有一群美国的商人在墨西哥寻找佃农，于是你就跟着他们，乘着一辆小卡车，驶过南德克萨斯州的边界，开展一种从来不知道的全新的生活。四周所听见的都是你从来没有学过的语言，文化跟你的文化不一样，你是离乡背景，与家人相隔异地。尽管这样的故事令人不愉快，但至少是很熟悉的故事。你遭受剥夺，过着孤独饥饿的日子，你的工资几乎是没有办法糊口为生，你还受人诬告，被关进监狱，在那里是苦度日子啊。当你在监狱的时候，心中决定如果自己心怀苦毒，就成为痛苦的受害者，那恐怕就永远都无法走出陷入的可怕困境。你现在已经20多岁了，你也意识到如果要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生活，那么就必须要接受教育，因此呢，你就下定决心开始努力的自修。因为你成为模范的囚犯，所以呢，很早就获得赦免，你继续的追求学业，下了坚定的决心，勤奋向学。你的成功并非依靠高的智商，而是自己后天的努力。你获得了更高的学位，甚至是大学能够颁授的最高殊荣。你的兴趣是政治学。你毕业以后，一步一步的在政治圈子里面攀升。这个国家里面，人们对你的过去所知道不多。你后来对一位显赫的人物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还协助他登上了成功的高峰。他后来当选了总统，并且委派你担任内阁，负责美国整个的农业。你上任后不久，世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西方世界出现了经济的衰退，影响了美国、墨西哥还有中美洲，这就成为了你的责任。但是你已经为这场饥荒做好准备了，你知道如何要把食物分配给饥饿的人。现在美国到处都是失业的人在排着队等候援助，而你的职责呢，是确保人民得到温饱。你在一次出差当中回到了德克萨斯州，这是美国人的根。你走过了熟悉的土壤，看到几行排队的人，当你在那里的时候，突然看见了一般熟悉的面孔，那是你的家人正在那里排队，他们越过了国境来乞讨食物。家人们甚至认不出你，只听说美国有很多的食物，他们来这里希望不用挨饿。你的权力掌管了他们的生命。20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你现在已经攀上了成功的顶峰，你会让他们温饱吗？现在家人可是任由你摆布了，那么你会怎么做呢？现在大多数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这个例子并非虚构的，我们只是将墨西哥改为迦南，将美国改为埃及，将经济萧条改为中东和北非7年的饥荒，将你的名字改为约瑟，你就会看到了创世纪第42章的情景。这是一个奇妙的故事，令人惊叹不已。这是来自于第41章的打击，经济衰退来袭，饥荒大的作者要一再的重复说，遍布全地，覆盖全地。他又重复的说，灾情严峻，人们是饿的都快要死了。在大地如此严峻的饥荒里面，约瑟他负责分配粮食。突然之间，他遇见了自己的一班兄长，我们今天便会探讨，就是他们差不多在20年前将约瑟卖为奴隶。对我们来说，真正有意思的是约瑟如何的处理他的黑名单。我们觉得他非同凡响，因为他甚至没有这一份黑名单。在第42章的头几节经文当中，圣经的镜头转移到了约瑟长大的那个村庄里面。如果你们打开了圣经，请继续与我一同来探讨。雅各是他们的父亲，他听说埃及有粮食， 于是呢，就对一帮儿子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各位啊，我们需要食物啊，我们正在挨饿，没有希望，井已经枯干了，河流也干涸，土地贫瘠，没有农作物，又没有雨水，我们需要协助帮助，我们需要食物。我知道埃及有食物，现在让最年轻的便雅悯留在我身边，你们可以下去埃及带一些食物回来，否则的话我们就饿死了。”雅各因此就派了十个兄弟到埃及去。请你大家注意哦，做父亲的雅各和这些兄弟们对于约瑟在埃及的事情是根本就不知情，他们不知道20年前被卖掉的弟弟现在已经贵为法老内阁的首相了，并且呢负责分派埃及全地的粮食，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事情，只知道背负着父亲的使命，就是来埃及带食物回去。约瑟他也不知道他们会来，只知道他要履行他日常的职务，如往常一般的在法老宫廷里面的办公室工作，确保人们得到温饱，又要定期的派发粮食。他们兄弟们的相遇真的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圣经当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故事其中一幕。这位圣经的作者以引人入胜的手法叙述了整个经过，请你们跟我来看他们的相遇。我们看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挑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这些哥哥们正如其他饥饿的人是一样，留有胡子，不好像埃及人将胡子是刮得干干净净的。他们穿着巴勒斯坦的外袍，而不是穿着埃及人的服饰。他们说着希伯来话，而不是埃及话。但是他们有一些特征与别不同，约瑟一定是专心地看着他们，仔细地打量过他们。旁边看见的人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约瑟要不时地望着他们呢？但是经文确实表示，约瑟就认出他们就是他的一班哥哥。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希伯来原文在这里有一点咬文嚼字哈，他的哥哥们被认出来了，而他呢则是令自己不被认出来。约瑟他当时如何做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瑟向他们说一些严厉的话，没有一点温柔的话，你们从哪里来啊？这个约瑟是言辞厉色啊，他的下巴没有胡子，戴着埃及的头饰，还开口说着埃及人的语言啊。他们从来没有把约瑟看为是家庭的一份子，在他们的眼中就只认为他是一个陌生的外国的官员。然而呢，约瑟却是认出他们是他的家人。现在双方之间的应对是特别的重要了哈。我们来看第八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约瑟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啊？他们说，我们来埃及购买粮食，我们全家人在迦南挨饿，那是我们父亲的家乡。他们还是认不出约瑟来啊。神好像带给约瑟一个似曾相识的经验体验。当约瑟站在那里跟他的哥哥们说话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想起了从前所做过的那个梦，他抹掉了尘封20年的记忆，而且呢，想到了不单是一个梦而已，而是两个。我的梦里面有这些作物，农作物。这个梦完全的淡去之前，还发了另外一个梦，梦见11颗星星升起来，农作物和星星都向我下拜。你看，这些梦境就萦绕在约瑟他的心头，他想到了自己多年之前的梦，但是对这一班哥哥们却是只字都不提，他只是自己在脑海里面思潮起伏啊，想过了便将之放下。他心里面数一数有多少位兄弟来了埃及，一共是10位兄弟，不是11位。神的个性若是巨细靡遗的话，神真正的正是这样的。那么现在便不是他透露自己身份的时候了， 约瑟心里面在思想应该要如何处理这个情况，于是呢就指控他们是间谍，借此可以换取一些时间。好，我们来看到第九节，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啊！你们是刻意要来窥探我们这里的虚实，你们想要查看我们防卫的弱点，你们计划想要攻击我们，因为你们想要粮食啊。第十节，他们对他说啊，我主啊，不是的，仆人们是敌粮来的，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约瑟说，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啊。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二节或是十三节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哈，请大家想象一下自己身处约瑟的处境，请你想象当时的场景哈。十三节后面，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今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哦，可真难令人相信啊，约瑟在这些兄弟心中已经眼不见为净了，约瑟在他们心里面已经是不复存在了，是离开大家了。有一个弟弟已经夭折了，最小的弟弟现今待在我们父亲的身边啊，这是事实啊。便雅悯真的是与他们的父亲在一起。十四节，约瑟就说了，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震验出来啊！你看，真的是个好计谋啊，我想要确定你们说的是真话啊。其实约瑟心里面在想，我想要见一见便雅悯，我这些年来都没有见过他，因此呢我要略施小计，将便雅悯带到我的面前来啊。所以十六节继续说，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囚在这里啊，你们都要留在监狱里面，我得要查证一下你们其中一个可以回去啊。大概会出现一阵的混乱啊，因为约瑟的情绪也在起伏啊。他将哥哥们全部都送进了监狱，将他们关在地牢里面三天啊。经文没有交代那三天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只能够自己去想象。那三天过去之后，约瑟心里面有了另外一个计划，他决定要不留九个在监狱里面派一个回去，而是呢改留一个在监狱里面啊，反而是派九个回去了。我们很快的就从经文看到约瑟他选择留下西缅，他在众弟兄眼前把西缅捆绑起来，然后放了其余的哥哥们，让他们都回到迦南地区。我们在众弟兄离开之前听到他们的对话内容，但众弟兄不知道约瑟能够听得懂他们的语言，所以第二十三节就告诉我们他们之间有翻译员哈。约瑟很聪明，他一直说埃及的语言，认为这有助于他隐藏他自己的身份，事实的确是如此的。但是呢，约瑟在某一刻在没有翻译员的传译之下，静静地站在哥哥们的旁边，而他们呢则是以希伯来话在说话，以为说这个埃及官员不会听得懂这个希伯来话啊。约瑟他是精通希伯来语啊，他在十七岁之前都说着希伯来语。他们的谈话是最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的良知开始发挥作用了哈。请你看第二十一节哈，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我真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读原文哈，正如同解经家所说的，原文特别强调我们都是我们的错，是我们错，全部都出在我们的身上。大家明白了吗？ 要让封闭的良知破茧而出，就要先让人承认自己的罪。这些哥哥们并没有怪罪被动的父亲，或者是当年那个骄狂的少年约瑟，他们是这么说的：我们得要负责任啊，甚至没有人可以怪罪的。
当我们看到这个史诗式的故事展开时，舞台效果和张力正在增强。您正在收听约瑟正直与宽恕这个系列，讲题是使埋没的良心苏醒。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使埋没的良心苏醒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shengrihuo@r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是《埋没的良心苏醒》于1980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